国石油大学广播台。
中国石油大学广播台。
网罗十大资讯，追踪最新动态，
掌握校园万象，
简述校园喜乐。
我们用声音记录校园生活，
我们用声音记录青春色彩。
这里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广播台。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6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二。我是主播谢树阳。
我是主播黄佳维。下面为您播报昌平地区天气状况。昌平地区今日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3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专家企业家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刘元春、黄群惠、黄义平、高瑞东、朱振敏、钟宝生、张天任、陈四清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下半年以来，我国加强逆周期调节，出台实施了一批针对性强的政策举措，企业生产经营改善，经济保持恢复向好态势。从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发展优势等各方面综合考量，我国发展前景长期看好。大家还就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以及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专家企业家发言后，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在固本培元中持续回升向好。从经济形势新变化看，三季度以来，我国实际经济运行持续好转，积极因素不断积累，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从经济发展大趋势看，我国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各方面发展优势没有变，而且在持续提升，新动能在加快成长壮大。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我国处于经济恢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要坚定信心，精准施策，沉着应对。李强指出，我国的投资机会之多，市场空间之大，为各类企业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广大企业家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经济学家的使命是经世济民，希望专家学者多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多提建设性意见。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致通过中国主题的金社文权利决议。本报柏林10月13日电，记者刘仲华，日内瓦消息。10月1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中国和玻利维亚、埃及、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共同提交的消除不平等背景下促进和保护金社文权利决议。决议获得发展中国家广泛支持，80个国家加入共同提案国。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在人权理事会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决议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旨在弥合理念分歧，采取切实行动，建立有益机制，一是推动各方围绕不平等和金社文权利达成共识，包括金社文权利同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的关系，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特别是提高发展中国家角色代表性和发言权对促进人民福祉和权利的作用。二是呼吁加强国际合作，通过能力建设等促进金社文权利，共创美好生活，要求人权高专加强金社文权利领域工作。三是设立金社文权利支持中心， 为各国就有关问题开展平等交流，互学互鉴提供平台。当前全球挑战复杂交织，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需要在消除不平等背景下促进和保护金社文权利。提案国本着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的精神，积极寻求不同立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相信能够得到各方赞同。发展中国家纷纷发言感谢中国等提案国，表示决议有力回应要求加大金社文权利投入，构建公正包容国际秩序的强烈呼声，顺应了多边人权体系再平衡再出发的历史潮流，有利于国际人权事业健康长远发展。欧盟及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发言感谢中方所做积极努力，表示愿意参加协商一致。决议通过后，许多国家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和感谢。
聚力打造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开放枢纽。2014年5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用。这个中哈双方合作建设的物流基地，极大推动了中欧班列过境换装的作业速度，亚欧跨境运输枢纽联动效应不断显现。今年1至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完成货物进出库量293万吨，集装箱进出厂量16.3万标箱，霍尔果斯、东大门、无水港累计换装量20.9万标箱，同比增长10.87%。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左学梅介绍，如今哈萨克斯坦过境中国进口的日用消费品以及出口的矿产品、粮食等商品，逾80%在连云港集散分拨。在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从远洋货轮上卸下的电子产品，经海铁联运坐上了开往哈萨克斯坦的火车。从船上卸下到装上火车，15分钟之内就可完成。左学梅说，国际班列船车直取零等待模式，使中转作业时间节约75%，企业转运、仓储、装卸等费用节约60%。中欧班列保税加出口货物混拼，有效解决凑整发运的等待问题。基地流畅运转的背后，凝聚着多项创新举措。近年来，连云港中欧班列逐渐形成了小麦、棉纱、铁合金、钾肥等特色货源专列运输，累计开行5419列，港口已实现国际班列重去重回，满载率、重箱率基本达到100%。左学梅介绍，
刘国中强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稳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华社杭州10月13日电，全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现场推进会13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走深走实。刘国中表示，千万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整省全域成功实践样本，蕴含的理念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旺盛实践活力，已经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关键在于提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效，要坚持一以贯之、狠抓落实、久久为功、稳扎稳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农民期盼中找准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城乡发展建设，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培育壮大乡村产业，要坚持党建引领、大抓基层，不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刘国中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动农民参与，落实落细重点任务，注重规划引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努力形成梯次推进、逐步扩容、迭代升级的工作格局。
校内新闻，中十大召开党委中心组 扩大会专题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十月十三日上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召开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专题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会议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曹丽教授做题为《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辅导报告。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和全体二级干部参加会议，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韩克飞主持会议。曹丽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指引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曹丽通过发展逻辑、发展主题、发展举措三个方面，深入阐释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发展、新时代要怎样的发展、新时代怎样实现发展三个问题。他通过揭示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阐明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通过分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本质、内在要求，解读了新时代要怎样的发展的问题。通过梳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五个具体实践路径，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报告内涵丰富，分析透彻，既有理论高度、思想深度，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学习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认识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识，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中石大举办《扬帆起星辰，同心向未来》专题书画摄影作品展。在庆祝中国石油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与能源行业企业交流合作，激励广大师生校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石油精神，中国石油大学举办《扬帆起星辰，同心向未来》专题书画摄影作品展。本次展览得到了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知名艺术家、学校师生、离退休教职工等支持，共有来自中国石化文联、中国石油文联、中石大离退休工作处的百余件作品参与展出。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描摹了石油高等教育和石油石化行业能源强国、能源报国的奋进诗篇，诠释了广大石油人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的责任担当。本次作品展既为学校加强弘扬石油精神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载体，也为校企交流合作搭建了新平台，为师生展现技能才艺、提升审美素养、加强互动交流提供了机会。
中石大两位教师赴亚运会致才。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八日，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在中国杭州举办。中石大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教师朱静、王凯参与致才。朱静负责铁人三项赛事，王凯负责田径赛事。两位老师以专业严谨的态度、公正公平的裁判，赢得了国际友人的赞誉和尊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精神，为学校的体育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播谢树阳。
我是主播黄佳维，感谢技术部王佳欣、董英慧、周子博，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